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又让机会给蒙恩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话语的信息。我们回顾上一次所讲的彼得前书，教导我们信徒说，我们信徒的身份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使命呢，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主的美德需要有好的行为做见证，使人因为看见信徒的好行为，在神眷顾的时候呢，就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上一次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三节所讲的经文。那么基督徒要在世界上面发挥做盐做光的角色，具体要怎么行呢？那面对一个不信基督的政府和领导，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怎么样相处回应呢？面对一个不信主的主人，今天是为他打工的老板了，他对工人的态度又很刻薄无理，那信耶稣的人又该怎么样和他相处呢？面对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常常威胁，常常责备，那又应该怎么应付呢？怎么相处呢？面对不信的妻子，又该当如何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六节，都有很具体的教导。我们会在这里看看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与打工的老板的关系，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再看看基督徒几个处事待人的基本原则。那彼得呢，就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那也提我们一个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彼得说，基督徒是寄居的，是客旅的，那么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呢？那既是属神的子民，那应该是天国的公民了，那么我们信徒对国家社会又有没有责任，有没有义务呢？那如果对着一个社会一个政权一个领导人，他完全是不信的，而且常常给信徒打压的，那信耶稣的人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对信徒的劝勉。先看二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又看第二章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得强调的那个态度，信徒面对这些不信的政权、不信的领导人的态度是顺服和尊敬，这是彼得特别强调的。对彼得前书的受信对象来讲啊，那些读者，当时的读者来讲呢，是相当挑战的一个命令，因为他们所处的时期呢，应该是罗马皇帝尼禄王统治的时期。尼禄王曾经诬告基督徒，说他们是作恶的，说他们是放火的，还下令迫害基督徒。对这样不义的君王领导人，要顺服尊敬是有相当高的难度的，而且当时的社会里也存着今天没有的奴隶制度，奴隶呢终身服役于人，没有选举权，没有投票权，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特别是没有表达反对意见的自由。有些现代主义的奴隶都感受到这个制度给他们很大的压抑，要他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是相当具挑战的命令。彼得要信徒顺服，而不是逃离，不是到森林深处做隐士，不是做反抗、抗争、闹革命。彼得提的是顺服和尊敬。顺服是服从君王的命令 和尽当尽的公民义务，还应该是包括遵守法律、尽公民的义务。守法并不是看自己喜不喜欢那个领导人，和那个政治集团呢，执政党不是看自己啊，我喜欢不喜欢的政纲，也不是看他们做的叫自己钦佩不钦佩就顺服就尊敬。因为彼得说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既然说是一切的制度，就一定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制度包括在内的。顺服君王也应该包括顺服君王所派的臣宰，这也就是说了顺服一切政府的领导人。为什么要顺服呢？十五节是顺服的正面理由。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那前文第十二节呢，也有相似的意思。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顺服呢，是行善的一个表现，表达出那句话表达出呢一个很正面的果效，就是说将做叫恶人也悔改。而十五节又说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是另外一个正面的结果。顺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自己很不方便，甚至是不必要的损失，甚至还是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如果是因为不顺服反抗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更大了，会影响基督耶稣的名字，被人误解和侮辱。想想看，当你听到新闻说在某个国家里头基督徒和某些宗教徒起了冲突，要烧对方的教堂来报复人家对基督徒的侮辱，那站在一个不信基督的人立场去听这个新闻呢，他怎么会看得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的人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呢？那不过只是以牙还牙，以报一报罢了。相反，如果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在别人所做的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宽容对待，仍然能够谦卑的代祷，就叫人心中留下好的印象了。我一位表亲中年的时候信主，他信主是想到他少年时期呢，看到有一位老基督徒，当他受到迫害的时候，回到家里还是跪下祷告，并不怨恨咒骂，这些从小就留在他心里头一个福音的道种。顺服君王和一切制度，可以使无知的人呢，以基督徒是作恶的那种说法呢，再拿不出根据来。但是呢，顺服也不是说应着那个果效来顺服，乃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行善，行出一些品行端正的好行为。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此。另外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顺服君王和一切制度呢，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主，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在这里呢，也说明了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寻道也不能顺服的，那就是当政治制度不准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准我们行善，不准我们敬拜神，而反倒强迫我们去敬拜人和敬拜偶像，那么信徒呢才会为这个缘故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听从。但是呢，无论如何，信徒永远不要因为信仰受迫害的缘故攻击人伤害人，叫基督的名字和工作受到污蔑。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很多的例子，一个政府不公义，若是靠着武装革命夺了政权，那个新的政权呢，也会走原来的老路，也会同样的不公义的。若是靠打夺回来的政权呢，只不过是换了一些领导人罢了，换不了人的心。 就算是要改革一个制度，就算是那个新的制度看起来多完美，要是人心不改，什么制度都会有漏洞的，都会被人利用成为打压某些人的工具的。这种说法不是叫基督徒呢对政治制度的改良消极退避，乃是我们深信呢、叫人心改变远胜过政治制度的改变，甚至领导人的改变。叫人心改变和基督徒的品格见证有很大的关系。当基督徒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当神眷顾的日子，那些作恶的人也会因想到基督徒的善行，心里悔改过来，愿意归荣耀给神。这个才是我们在社会里的使命和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彼得呢，在写彼得前书的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一直到二章的二十五节呢，那里又提到做仆人的，做一个基督徒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去跟主人来相处。那么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里头呢，仆人只能够顺服听从，没有自己的主意，不准乱说乱动的，而且还不能逃走，逃走要面对很严重的结果。那么在当日他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的主人呢？同样的，彼得也说要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就是那外披的也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呢？彼得有理由的，他提出的理由说，我们是要得神的喜爱，而且他提出了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的榜样来行的。这是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基本上都有自由权去选择自己的工作，而且有些国家呢，有些地方呢，打工的比老板还要凶，动不动就闹罢工，争取他们想要达到的利益，不达到就不罢休。罢工的结果弄得很多人都受伤害，很多服务都停顿啊。这段经文要顺服啊那个工作的领导人啊，顺服那个主人呢、我们今天就说是工作的领导人。那么去怎么应用法呢？那应该是这样说，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岗位上面工作，不需一看到不顺眼的上司领导人就要跑，也不需要看认为自己不公义了就马上要抗争。做一个基督徒的工人呢，先求自己能够忠心完成领导人给的使命，那是就算是不公平的，与自己的薪酬不相称的，也先管忠心的完成。有一群护士是基督徒来的，他们有一次为了医院的领导人呢，他们削减经费，而且呢还大量的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因为减少人手的缘故。那么他们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又刚刚好呢就发生一次大火灾，有十几个人呢，二十几个人呢，他们都受了很严重的灼伤，要送到医院去。那么这群护士知道突然之间增加那么多病人，而且那些伤病呢是要很小心去护理的。那么他们怎么处理呢？他又想医院的领导能够发合宜的工资。那么其他的不幸的基督徒呢，就说明了要罢工，那些不幸的护士啊，他们要罢工，要按章工作。但是这群护士呢，基督徒护士呢，他又另外一种想法，他一方面觉得是单位领导人不公平不公义，所以呢他们也是站在其他的护士团体的都一起来反对领导人的这样做法。但是同时呢，他们又看到那些病人他们有特别的需要， 那这些基督徒的护士怎么样，一方面要跟同事们来认同，又怎么样照顾这些病人呢？结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那么他们就在自己值班的时候，值班完了之后，他们就脱下了那个护士袍，换上自己清洁的衣服，特别去啊额外的加班去照顾那些有伤病的患者。就没想到他们的努力，他们那个顺服啊，愿意顺服忠心他的工作，这个顺服表达出来呢，就带领了十几个人在临死之前呢都信了耶稣。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呢，那里是对做基督徒妻子的劝勉的。那基督徒在家里头可以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丈夫，那么怎么样和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来相处呢？特别是另外一半还没信主的，那先看看彼得怎么劝勉做基督徒妻子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三章第一节说的。顺服丈夫呢，不是在于丈夫呢值不值得你去顺服，丈夫不见得才干都比妻子强，品格也会有缺点，但作为一个妻子的顺服呢，完全不在于这些理由，说他有没有才干，品格好不好。那作为妻子的要看重的是神认为是什么最宝贵的可喜悦的。你看看第三章第四节那里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作为一个妻子的基督徒妻子啊，是看重神面前是不是极宝贵的，不是看重那个人家太太怎么对丈夫啊，那个人的说法啊，比起自己，不是跟人家比，也不是听哪一个人的讲法，哪一个人看重那个东西，别人看重的东西不见得我们是要看重的，我们看重的是在神面前是不是最宝贵的。那顺服的结果呢是很吸引人的，丈夫呢因为妻子正洁的行为呢和敬畏神的心呢会被感化过来的。试问你想想看，试问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的丈夫灵魂得救，自己家人得救来的重要呢？做姐妹的，做妻子的，千万不能说我的丈夫没要救的了，死不悔改。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呢，我们做到圣经的顺服要求没有？彼得说的顺服里头呢还有第三和第四节，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来的。你们不要以外面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顺服其中一个表达方式是长久温柔安静，对姐妹来讲那个难度很高。哎，我看到很多反面例子，也看到正面的例子。有一个正面例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姐妹她信了主之后呢，没多久就带领她丈夫也信主了。她见证说，她以前呢很爱和丈夫吵架的，如果丈夫做的不对呢，哇，骂得更凶。她信了主之后呢，有一次丈夫回家呢脸色不好看，按照以往的惯例做法呢，她会凶的来骂丈夫，但她真想骂的时候呢，她就受感动，自己先回到房间里头，心里头有个声音对他说，你有公义没有怜悯。他想到自己是不对，于是呢他到丈夫面前呢道歉，从来没道歉他竟然道歉。他丈夫看到妻子道歉感动得流眼泪，以后没多久他丈夫也信主。那么做基督徒的丈夫又应该怎么样做呢？彼得对丈夫又有什么劝勉呢？最少两个。第一个呢，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我们这个看啊，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啊，这个情理这个下边呢有个小字，叫按着秩序。那按着秩序呢，是那如果这样翻译说，按着秩序与妻子同住，什么秩序呢？那可以指神的秩序。那神的秩序应该是包括啊，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怎么去爱。那按圣经的秩序是要把妻子呢都带到啊神的面前，按照圣经的真理一起来生活的。那丈夫呢，就应该以真理来教育妻子。当我们提出用圣经真理教育妻子论点的时候，弟兄们啊，有一个留心的地方，要有个前提，是我们必须也要让圣经真理教导自己做榜样，才能叫妻子去顺服的。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按知识和妻子同住呢，可以只是理解妻子的软弱和需要，因为知识呢是从理解而来，理解不等于顺从，理解妻子是知道妻子的弱点，更容易把妻子呢都带到神面前，让妻子明白真理。那问题是，男的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容易理解女性的心，女的讲话态度比较不直接，那男的就不容易理解了，不理解就容易产生误会，说不合适的话，表达不合适的态度。那第二个命令吩咐啊，彼得吩咐做基督徒丈夫的，说要敬重他，这是在第七节下半节说，所以要敬重他。什么叫敬重呢？原文的意思是看为宝贵。如果妻子又长得漂亮，品格又好，性情又温纯，那么看她为宝贵啊，这是容易不得了。对她就性格比较软弱，有时候态度还野蛮的，那么看她宝贵呢就不容易了。那么但是这个是一个命令，所以要敬重她。那看妻子宝贵呢，我们中国有句很荒谬的老话呢，就跟圣经的话相反的，什么弟兄如手足啊，妻子如衣服啊，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应该这样说才对，弟兄如手足，妻子是骨肉，那就合真理了。你爱儿女是因为他是骨肉，也要如此爱自己的妻子。这样爱妻子呢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他们同样和我们一样呢，会领受神的恩典，成为基督里得救的人的。就算目前呢还没信主，我们有一天会看得到他可能与我们同领神的恩典的。第二是为了叫自己祷告没有障碍，如果是因为我们不爱惜妻子，惹气了对方，那么做丈夫的是很难祷告的，除非心里头先愿意与妻子和解，否则的话里头的不平安，祷告怎么祷都不畅通的。我们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呢？做得好讨神的喜悦呢？彼得说得很清楚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看妻子宝贵。丈夫如果想祷告蒙神垂听，就一定要按圣经的教导说的带妻子。如果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丈夫和妻子呢，能真正的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呢，不要想做一天两天就了了啊，要做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神怎么祝福你们的家庭的。那彼得讲过了，新基督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公民，怎么做一个工人，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他在做一个总结的劝勉。第八节到十六节呢，就是第三章的第八节到十六节呢，那是一个总结的劝勉。因为第八节那里第一句话说，总而言之啊，这个总结里头呢有好几样重要的待人态度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第一个是要同心，怎么做到同心呢？就是要体恤、相爱、谦卑、慈怜，不以恶报恶，以祝福还人家的辱骂，这是做到同心的一些最基本要有的。那彼得的劝勉呢都有些理由去支持的，那些理由呢是连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第九节下半节来说，因你们是为此蒙召，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为什么蒙召呢？可以指上文是为了要祝福，为了要爱而蒙召。另外也可以连着下文来说，为此蒙召呢，是指着为了我们承受福气而召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神选召来承受福气呢？那就是要在我们面对辱骂的时候，我们还能体恤，能相爱怜悯，我们就承受福气了。那第二个总结的劝勉呢，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是第十五节说的。尊基督为圣呢，意思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头做王做主，不随己意行事。当我们信徒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呢，都会想到用自己的血气想法去报复，想以牙还牙。然而当一个人尊主基督为圣呢，就是不以自己的想法，不随着自己的欲望，不让他得胜，乃是愿意以基督的意思为依从的内容，这是尊基督为圣的意思。第三个劝勉呢，是第十五节的下半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因由呢，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我看过有些肢体了，他们带领别人查考圣经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一些比较挑剔的问题，问难的问题呢，就脸红脖子粗的给人家反驳，甚至有些话还指控别人，说别人挑刺，或者是以高人一等的语气来教育别人。那这些呢，都是基督徒不应该有的态度。能够温柔地回答众人呢，他一定是心里头有爱的动力，一定是内心有谦卑的态度，不以为自己都懂，乃是愿意承认自己有许多不懂，更一定是心里对那些问题呢曾经思考过、探索过，而且找到自己对觉得是说服自己的理由和解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心理的准备，那别人问难的问题呢，我们的内心不会惊慌，也不会手足无措，而是蛮有信心的，能够柔和的回答众人。综合今天我们所看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经文，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为几个大点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世上过那个寄居日子，宣扬主的美德呢？是在做公民的时候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在上的领导，在工作单位里做一个听从命令的工人，在家里呢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做一个看妻子是骨肉的丈夫，以祝福代替辱骂，心里尊基督为圣，并且常做准备回答众人。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那么欢迎弟兄姐妹呢，你来信把你看到圣经里头发现一些难解的地方，你来信来，我们希望在信里头在空中有机会跟你解答。好，再见。